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受楞严经，见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57面，己期是修罗曲。这个本经的修学重点啊，我们把它归纳起来，简单的讲就是要破妄显真啊，就是破除我们的无明妄想啊，开显真实的信心。那么这当中呢，从经文上来看啊，佛陀是以显真为正恨，也就是说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啊身心世界五蕴诸法的时候，首先你遇到的状况，第一件事情啊，把心带回家，就是你一定是回光返照正念真如，用空假中三观的智慧来照我们一念心性啊，所谓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么先把我们这念心性的整个体性先开显出来，然后在那个地方安住。所以这个正念真如等于是开显心性。那么开显心性了以后，接下来就是要破妄。这个妄啊，这个本经的整个内涵当中，它是有粗细的差别啊。粗显的妄想就是杀盗淫妄的这个烦恼啊。那么这部分呢，我们是用啊这个言辞示众的戒法来加以对治啊。那么第二个妄呢，就是比较微细的啦，就是那个有所得的攀缘心啊，那个无明的妄动。那么这部分就持咒啊，持楞严神咒来熄灭我们这种攀缘的无明的扰动啊。所以本经呢，它是以正念真如为正恨啊，这样的理观为正恨，以持戒诵咒的破妄来当作助恨啊，这个正助双行，达到我们啊破妄显真、转凡成圣的效果。那么这个己期这一颗呢，是佛陀讲到七气的差别因果啊的最后一颗。这段呢是如来显示阿修罗法界的因相跟果相。这个阿修罗呢，翻成中文叫飞天啊，也就是说这一类的众生呢，他是有天的福报，就是他在因地的时候修很多的善业，但是他没有天的福德，他却缺乏成就天的善念。他就是修福报，但是内心当中呢有这个嗔恚，有这个嫉妒的烦恼在活动啊，所以招感的阿修罗法界啊。那么我们先看第一段，复次阿难，是三界中复有四种阿修罗类啊。这个地方呢先标出它的种类。那么在此三界当中啊，其实这段呢古德解释说啊，明确的说啊，这个三界其实只有异界啊才有阿修罗了，这个色界无色界是没有阿修罗，因为你这个嗔心啊是破坏禅定的。你看贪烦恼不破坏禅定，你在修禅定的时候升起那个殊胜的三昧乐，你爱着三昧乐不障碍你禅定，但是你嗔心一活动，你禅定就破坏啊。所以阿修罗法界只有异界才有啊。那么当中呢，随着其福德的浅深呢，其实有四种的阿修罗的差别啊。这以下就个别的说明这四种的相貌啊。先看第一种啊，是属于鬼类所收摄的。看经文，若以鬼道以护法力神通入空，此阿修罗从卵而生，鬼气所摄啊，乃至于啊这个阴湿气由畜生去摄。有四种，我们先看第一种，若以鬼道以护法力啊，这个地方讲他的因啊，说他这个众生的过去生啊 他是从轨道中而来。那么他在轨道当中呢，他有什么样的善法呢？就是有护持正法的功德，他有这种护持啊别人去修学正法的功德。这是讲到他的因相。那么他的果相呢，是神通入空。那么因在因地当中有护持正法的善业了，所以他能在果报体呢就有这个通，这个地方通就是五通啊。那么这个地方特别指出他的神足通，能够上升于虚空当中呢，在虚空界而安住。这个是讲到他的果报，有这种殊胜的相貌啊。那么这一对阿修罗是从卵生啊，那么他呢还属于果趣所摄，也就是说呢，他从轨道中来，那么还是属于轨道。好，那么这个是轨类的阿修罗。再看第二个，若以天中降得贬坠，其所普及离离日夜，此阿修罗从胎而出，人趣所摄。那么这个第二种呢，是属于人道的阿修罗。那么他过去生是从什么地方来呢？是从天中而来，也就是说他过去是修上品十善，但是他在做天人的时候啊，降得贬罪，就他德行有所亏损。我们都知道这个诸天啊，你看异界天他是以少欲之主为他的德行啊，色界是以清净的凡行为他的德行。那么就是说他这个阿修罗，他曾经是修五界上品的五界十善上到天上去，但是他有啊稍稍的放纵他的情欲，或者是凡能有所亏损呢，那么他就是啊就被贬降到阿修罗法界去了。这个是讲他的因地。那么他的果报呢，是其所普聚离离日夜，那么他居住在这个普聚，就是他居住的处所啊，是相离于这个日夜当中，也就是在须弥山的半山腰，也就是在这个四天王啊的宫殿的附近啊。那么这一类呢，是从胎而生啊，是人道所摄。这古德说啊，为什么把他判作人道呢？因为他内心的情感欲望跟人类相同，一般的人类没有住那么高的了，住到须弥山哈。那么他因为是啊，一者他胎生啊，二者他的内心的情意相同于人啊。因为诸天的情意是比较淡薄的，他的情意比天还出众啊，所以只好判作人类。看第三种是属于啊这个天啊天趣所摄，有修罗王直至世界立动无畏能离梵王及天地士四天真权，此阿修罗因变化有天趣所摄。那么有一种是阿修罗王啊，就是他本身啊他的善业是特别的强啊，就是善品的五戒十善。那么他呢的果报体啊，能够直持整个世界，而且用手呢能够遮住整个日夜的光明。那么况且他是身通广大啊，能够无所畏惧。怎么说身通广大无所畏惧呢？能离梵王及天地士四天真权，这个异界的主宰权是在第四天。那么第四天当然他还有他的将军啊，就四大天王做他的外臣啊，来保护来执行第四天的整个政策。那么阿修罗王他等于是经常要跟天地啊去争这个异界的主导权，所以他就跟那个四天王打，四天王打不过就跟天地报告，天地跟他打，有时候天地也打不过，那么这个时候天地只好向大梵天王来祈求。那么大梵天王就告诉帝师说，你要诵念摩波罗波罗蜜多，你才有办法调伏他的啊。后来天地就诵念这个摩波罗波罗蜜多呢，就调伏了阿修罗王啊。所以说阿修罗王是有大威德的啊。那么此阿修罗王因变化有啊，属于化身啊，他是属于天趣所摄啊，因为他的福德力最大啊，双手日能够遮日啊，摇动啊这个忉利天的天宫啊， 我们看第四种，阿难，别有一分下列修罗生大海心，沉水泄口，但有虚空，目归水宿处阿修罗，因失具有畜生去色。啊，这是最下列的啊，就是一部分的福德最浅薄的。那么他出生在大海的中心点啊，而且他能够下沉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下沉到整个海水的出入口。那么白天呢，他就游于虚空之上。那么他来虚空上干什么呢？来这个供这个阿修罗王来驱使。晚上就跑到海水的深处啊来休息。那么这一类阿修罗是属于湿气所有啊，是属于畜生去所受者。这个他这个地方啊，阿修罗当然他的相貌都是有点善业，但是他的好胜心重，斗争心强，那么分成四种啊。这四种呢，古德是说啊，这个天类的阿修罗啊，是属于阿修罗的国王这一类的。那么人道的修罗呢，是属于大臣；鬼道的修罗是属于人民啊。这个畜生道就像这个奴仆一样啊，供这个阿修罗王驱使的奴仆啊。所以阿修罗简单的讲是有福无德啊。不过我看了维大师的注解啊，他把这个有福啊无德啊他讲的比较详细。他说这一类的人啊，你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德行啊，也就是说他过去曾经布施或者持戒啊，修种种的善法，但是在善法当中，当然他修善法他肯定要有善念啊，但是他善念当中呢夹杂恶念，我回答是说这个是夹杂恶念，就夹杂的嗔恚嫉妒的恶念，就在招感阿修罗啊，不是说他完全没有善念，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善念中夹杂恶念，但是因为恶念的势力强大，所以把他引导到阿修罗法界去了啊。那么这一类是属于阿修罗所受摄啊。我们看下一段。悟山的劫是劝修，那么这段是把前面的整个七气的因果呢做一个总结，来劝勉我们好好的破妄显真，来修学这个守楞严王三昧。我们看这当中分两段，一劫是迷妄，二举悟劝修。那么劫是迷妄当中呢，佛陀先总结啊整个七气的因果呢是怎么有的呢，就是我们众生的一念的妄想所变现出来啊，也迷真起妄。那这当中又分两段，第一个结成妄果本空，第二个是从事妄因颠倒。那么在这当中的第一段呢是结示整个七气的这个果报呢，它的本性是空寂的，它只就是一念的假象而已啊。我们看经文，阿难，如是地狱恶鬼畜生人及神仙天际修罗金言区区，皆是昏沉诸有为相妄想受身妄想随业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啊这个七气的因果他的相貌是怎么回事，就是如是以上的地狱恶鬼畜生啊，还有人道仙趣啊，天道以及修罗。那如果说我们去精研，就是很深入的研究啊这个七气的果报相到底这个相貌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我们众生呢在因地的时候一念的昏迷沉溺于诸有为之相，就是我们一念的妄动以后啊去追求外在的有为之相，那么依止这一念的妄想呢而受身，也依止这一念妄想去造业而去受果报。所以就是说呢，这个果报体啊，这个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也不是本来就有的啊，只就是我们一念的昏沉的这个有为相的妄想啊
所造作出来的。好，
再看第二段，以妙严明无作本性，皆如空花言无所着，但希望更无根续。所以在我们这一念本句的啊，本妙本严本明，这个无作的本心，这无作就是无为了的本具的心性的体性当中呢，就像空中的花，它本来就没有一个处所的。你说这个虚空的花，你是你从什么地方而来呢？你不能说它从虚空而来啊，因为虚空本来就没有花嘛啊，所以它没有一个处所。那么它只就是一念的妄想所捏造出来的，根本就没有一个真实的根源可得。当然，这个地方它的意思就是说，七趣的果报是本无所有。本无所有的意思，不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希望的存在。希望的存在，简单的讲，就像说是啊，我们说空中有花，这个空中到底有没有花？那当然就个人因人而异了，因为你眼睛有毛病，你就看到空中有花嘛。那么一个健康人，他当然看到空中是没有花嘛。那从虚空的角度，那他到底有没有花？他本来是没有花的。那本来是没有花，但是我们眼睛有毛病，我们就看到花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正式说明前面经文所说的整个七趣的果报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了。啊，只就是一念的妄想之所变现啊。这个我们在聊生死啊，你这个观念很重要。你要知道，本来没有生死，你才有办法聊生死。如果你心中一直认为本来是有生死的，那你就生死就没办法聊了。所以那个下联居老居士啊，临命终的时候，他讲一个偈颂说：“生本无可恋，这个三界啊，已经没有什么好贪恋，死亦何惜厌，死亡也没有什么好厌恶的。”他说：“生本无可恋，死亦何惜厌，本来无生死，生死由心现。”你就是一念的妄想嘛。那现在这个妄想被我破坏了，那当然本来就是清净本来周遍法界。那么这个地方正是佛陀所说的哈，说这个在我们本妙本明本严的无作妙心当中呢，是一个空中之花，是言无所着啊。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七趣的果报做总结。再看第二段，从是妄意颠倒，前面是讲到果报是本空，这个地方讲因地啊。所以说的本空，那是为什么会有呢？啊，只就是我们众生的一念的颠倒的心所变现出来。先讲这个妄因。阿难，此等众生不是本性，受此轮回经无量劫，不得增进，皆有随顺杀道因故，凡此三种，又者出生无杀道因，有名鬼轮，无名天趣，有无相请，起轮回性。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因地，就是此等众生，就是这个七趣的众生呢，他为什么会启动他的生死轮回呢？为什么十方诸佛菩萨同样一念心，他的心不会出现这个生死轮回？因为我们凡夫众生呢，是不是本性，我们没有真实的去关照我们一念心性，也就没有安住在一念心性，而迷真起妄，向外攀岩，所以这个依止一念的妄想而造业，也依止一念的妄想而轮回七趣。所以经过无量劫的时间呢，不得真实的清净。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妄想的升起啊，关键点是不是本心。那么这个地方讲相续，皆由随顺杀道因故 啊，这个地方是讲到三恶道。三恶道呢，是我们一念的妄想，是随顺于杀道一妄的妄想。另外一种呢，是凡此三种，就是啊违背杀道一三种妄想。这个地方是讲到三善道，就是不管是三恶道的众生、三善道的众生啊，其实都是不是本性。啊，只就是说呢，有杀盗淫妄的念头的叫做鬼道，而没有杀盗淫妄的叫做天趣。所以有杀盗淫妄跟没有杀盗淫妄啊，彼此互相的侵夺啊，而升起的三界轮回啊，辗转的体性啊，辗转的力量。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它的一个三界的因地。啊，就是我们一念的颠倒妄想啊。偶一大师他在《离峰中论》有一段开示说啊，他说宇宙无非理薄啊，说我们在三界当中啊，一下子到天上去，一下子到人间，一下子到三恶道去啊，就好像在旅行一样啊，今天到台北，明天到高雄，叫旅薄。那么到底？薄一中者究竟是什么人？他说流转三界中，那是谁在流转呢？也就是说我在流转，那当然不对啊，因为没有一个我嘛。那么三界流转当中，这个人到天上去了，这个人到地狱去了，那到底那个流转的是谁？我一大师就叫你要去参这个问题，就是流转三界中，那是谁在流转？其实就是一念的妄想在流转，哪有个我呢？就是你那个妄想停止的，啪，整个妄想就没有了。所以说梦里明明有六趣，醒后空空无大权。所以有一天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的加持之下，一念的回光返照，花开见我悟无声的时候，把一念的妄想破坏了以后，回光我们过去根本就没有三界轮回，就是一场梦境而已嘛。就是那个梦妄想一直相续，然后那个妄想有时候跟杀道一妄相应，变现的三恶道果报；有时候这个妄想跟无杀无道无妄相应，变现的天的果报。等到你那个时候醒过来的时候，哎，根本就没有三界的果报，那醒后空空无大权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说啊，这个生死轮回啊，问题就在你心中那一念妄想，关键在那个地方啊，关键点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本经说的不是本心啊，而受此轮回啊。啊，我们真实的没有安住在一念心性啊，而希望的受到这个轮回啊。好，我们看几页的极物欠修。那么前面都是在讲到希望相、颠倒相，这一下说那应该怎么办呢？啊，怎么去做修行对峙呢？啊，应该要觉悟啊，这个真如理才可以去消灭啊这种种的希望相啊。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正己悟尽，第二个节欠真修。先看正式的几处啊，我们所应该觉悟的所关境。看经文，若得妙化三摩地者，者妙常寂，有无恶无，无恶亦灭，上无不杀，不道不淫，淫何更随杀道淫事。那么假设我们能够真实的去启发这个三摩地啊，就是真如三昧或者首楞严王三昧，那么这一念心呢，真实的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啊，去观察本妙本常本寂的一念心性啊，所谓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的心性啊，这个时候由这个由就是有杀盗淫妄的这个妄想，无就是无杀盗淫妄的妄想，那么这两种对立的善念跟恶念啊，通通远离。当然有杀盗淫妄叫我们叫做恶念嘛，啊，无杀盗淫妄叫善念， 那么这两种善念恶念的这种执着都消灭了，乃至于无恶一灭，乃至于我们要远离这两种恶念的那种啊人对事的智慧也不可得，就是心经说的用智慧来断烦恼，到最后无智亦无得，能观的智也要舍掉。所以在一念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信心当中呢，尚无不杀不盗不淫的善念可得，哪里还有杀盗淫妄的恶念存在呢？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说啊，就是你的心态是很重要，简单讲就是说你不是修善法就能了生死，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要觉悟啊，恶法也不可得，善法也不能执取啊。当然我们要修善，但是你不能执着，就是把那个修善啊把它当做一个啊启发心性的一个过程，不是说你要执着那个善法，而是说假借修善来开显你的自信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你不能执着恶法，也不能执着善法啊。这个是讲到这个一念心性啊是不迷不取不动啊。我们看第二段，根二结欠真修啊，这当中有四段。先看第一段，阿难，不断三业，各个有失，因各个是众失同分，非无定处，自妄发生，生妄无因，无可寻究。那么我们都知道生死是由妄想所变现啊，那么这个妄想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呢？啊，佛陀就回答了，说假设我们在初用功的时候啊，不能够断除杀盗淫这三种的罪业，那不能断除就是随顺他了，就随顺杀盗淫的妄想而走了，对吧？各个有失，就各自造作各自的杀盗淫的罪业，这个叫因地了。那么因地上各个有失呢，在果地上呢，就众失同分，众就是他的共业，失就是别业。在共业跟别业的引导之下呢，非无定处，非无定处当然这有一定的处所啊。比方说我们同造地狱的业就投生到地狱去了，那么同造人道之业就重生人道，那么在整个别业当中呢啊，同一个人道也各个不同啊。这个地方讲众失同分，非无定处。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念的妄想之所发生，那么所生的妄想呢，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这无可寻究啊，你不能去找它的处所。所以你看我们讲无明，经典讲无明都是讲无始无明，没有开始。所以这个无明是从什么地方而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你怎么说它从什么地方而来呢？这个东西要有实体，它才有一个时间相、空间相，它根本就没有实体。没有实体的东西当然没有时间，没有处所，那只就是我们在迷的时候感觉上有，那你觉悟的就没有了，就是达妄本空啊，自真本有，就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希望是没有根源的啊，但虽然没有根源，在世修上也要对治啊。看第二段，如系修行亦得菩提，要除三惑，不净三惑，众得神通，皆是世间有为功用，习气不灭，落于魔道。前面是偏重在显真啊，就是我们今天回光返照，正念真如，从一念心性来观察是本来无一物的，但这段是强调世修的破妄，就如系修行，这个系就是劝勉我们应该好好的修行，而且要追求无上菩提。那在当中呢，你一定要去对治如梦如幻的杀盗淫的这三种烦恼，因为你如果不对治杀盗淫三种烦恼， 纵使修得禅定而成就五种神通，那还是世间的一种生灭的作用。那么内心的贪嗔痴不除啊，只是成就禅定啊，到最后落入天魔外道之中啊，就是根本是虚妄。那么以这个虚妄之心啊，所得到的果报当然也是虚妄。所以前面是偏重在显真这个地方，是强调除妄啊。看第三段，所以除妄倍加虚妄，如来说为可哀悯者，如妄自造非菩提救。但是你在除妄的当中呢，你要站在真实的心来除妄。假设你一直妄想来除妄，那就糟糕了啊！看这一段，就是假设我们今天不是本心，那么一直有所得心，一直妄想来对治妄想啊，你这起烦恼，我用另外一个妄想来对治妄想，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倍加虚妄，一妄断妄的更加虚妄啊。那么这样子呢，如来说为可怜悯者啦啊，如妄自造非菩提救，就是这个都是妄想所造作啊，其实不是我们一念的清净的菩提心的过失，就是菩提心本来没有过失的，这跟菩提心没有关系的，是妄想去造作，妄想变现出来。好，我们看最后的总结，作是说者名为正说，若他说者即魔王说。这一段是整个经文的修学的一个总结了啊，因为后面那一段是多余，就等于一个修行的对峙的，到这个地方本经的理论修行方法做一个总结。好，作是说者，也就是说你修行当中呢，以开显心性为正恨，要以这个本经的大圣的止观啊，你修行之前你一定要大开眼界，否则你修行都不算数。这个智者大师说叫研修，你是跟三宝结结眼，所以你首先你要知道，你要能够真实的体察你的本具的心性，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啊，站在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修行，这个角度，这个你那个修行的依止处是很重要。第一个显真，第二个在事项上你还得破妄，你要用这个如梦如幻的持戒来对治如梦如幻的杀盗淫妄的妄想，你也要用如梦如幻的咒语来对治如梦如幻的这个颠倒的攀缘。所以假设你说是以显真为正恨，以理观为正恨，以这个持戒持咒的四修为助恨，这个是大乘的正说。那么假设你做他说的呢，即魔王说，假设你说啊，不必正念真如，或者不必对治杀盗淫妄，这个都是魔说，或者执理废事，或者执事昧理啊，这个都是魔王所宣说的。所以本经到这个地方，佛陀等于做总结了哈，就是你以正念真如为正恨，理观为正恨，以持戒持咒来当助恨啊。这个理观不爱四修，四修不爱理观，这个是整个大乘圆顿止观的正说啊。好，那么到这个地方，等于佛陀把整个楞严经怎么样破妄显真都讲过了啊。看下一段啊，这是最后一段的啊，维大师的正中分的最后一段。乙六，借无闻比丘为乙端而被名五蕴魔境。这个戒呢，就是如来假戒啦。那么假戒什么事情呢？就是无闻比丘。其实无闻比丘也不是完全无闻啊，就是说他对佛法的了解啊，没有很深入，就是把这个四禅当作四国。那么这个时候以因为这样子的四禅当四国的颠倒呢，那么佛陀以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来当作一个发语的开端，那么详细的说明了、啊、这个五十种阴魔的差别的境界啊。这个前面是讲到修行的方法，这一项讲到修行过程当中啊， 你要知道如何来判别魔镜啊，判别魔镜啊。这当中分两端，第一个证明禅镜，二更断疑疑。那么第一段呢，比例呢是正式的说明在禅观当中五十种阴魔的境界之下啊。这当中分三段，一结田身后，二十种住回，三种别开示。先看第一段，结田身后就是结束前面的文字，那么升起后面的文字。好，我们当中有四段，先看第一段。即使如来将把法座以狮子床揽七宝机，回紫金山再来平移，普告大众及阿难言：汝等有些缘觉声闻，今日回心去大菩提无上妙觉，我今已说真修行法。好，到这个地方。那么即使如来将把法座，到前面的文啊，佛陀把整部的楞严经的修行的理论方法过程全部讲过了，所以他是呢认为已经是讲圆满了，而即将要结束法会而要离开法座，所以呢他就在这个狮子座上啊，这个狮子座佛陀所说的法师无所畏惧啊，就像狮子啊。那么揽七宝机，这个七宝机啊就是茶机啊，就是这个讲桌的旁边啊，放那个茶杯啊、毛巾的一个小茶几，因为这个茶几啊是非常的珍贵啊，这叫做七宝所成的茶几。那么他揽七宝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准备要下座了，他揽就是扶住嘛，他扶住小茶几呢，准备要下座了。那突然间呢，回紫金山再来批。佛陀已经做出了要下座的动作，突然间又回转过身来，这个紫金山就是佛陀的身体啊，就是紫金色。那么这个时候又靠着法座啊，平里就有靠着法座，佛陀觉得有一件事没有交代，又回过头来。这个时候呢，普告大众及的阿难也说啊，汝等有邪啊的这个缘觉声闻啊，那么你们今日都已经是回小乘之心而去向无上菩提之心了、啊、那么我也已经先说了整个出离生死的修行的法要啊，就是第一个显真啊，你一定要先找到你的本来面目的真实的信心，那么一止一念心性当中呢，趁性起修，那么断恶修善度众生，来破除虚妄啊，这个已经说了啊。但是什么东西没有讲呢？看第二段，如有未是修什么他毗婆舍呢，维系魔事魔境现前，如不能是喜心非正，堕于邪见啊。但是你到现在还不能够了知啊，在修习什么他，什么他是指啊，毗婆舍罗啊，就是大正圆顿止观啊，在回观返照正念真如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维系的模式。那么假设你对于这个五蕴的魔境呢现前的时候啊，而不能如实了知啊，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喜心非正。这个喜心啊，就是我们这个一止正念真如的时候啊，回观返照正念真如啊，慢慢的在洗除消灭心中的妄想的污垢，叫喜心。但是非正，非正就是说呢，在过程当中呢，却为五阴魔境之所迷惑。本来在喜心的过程当中，结果为五阴魔境之所误导。我说我今天本来回家，我家在东边嘛，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一个人，因为他说这个地方不是家，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结果你跑到西边去了，就是叫喜心非正，就是你本来要喜心，结果过程当中呢，被这个五阴的假象之所误导啊，结果呢落于邪见，结果变成天魔外道。 这一段的经文，维大师说，这段经文是很特别，因为前面的六颗啊，都是阿难尊者提出问题，佛陀才回答。而这一颗呢，这个五阴魔镜，这个五阴魔镜啊，其实没有人能够提问，因为那个时候讲完，大家都以为讲完了，连佛陀都本来要下座了。那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人能够问呢？无问自说呢？维大师说啊，因为五阴魔镜甚深难泯。你在回光返照的时候，因为我们过去是习惯随处妄想，突然间你现在的心不是随处妄想，而是开始立生死流。那么这个时候真妄交工啊，你会把你过去的颠倒妄想逼出来。当然每一个人的妄想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烦恼出众不同，所以所显现的五阴魔镜也就各个不同啊。那么既然无问智说，既然这个五阴魔镜甚深难明，而且又非常的重要，就影响到你整个过程是不是能够真实的走到底，或者是中间产生偏差，它的确是非常重要，所以佛陀只好无问智说啊。所以可以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得出来啊，是五阴魔镜啊，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问的啊。好，看下一段。或如阴魔，或复天魔，或遭鬼神，或遭魑魅，心中不明，认贼为止啊。又复一众得少为足，如第四禅无闻比丘，妄言正胜，天报已毕，衰相现前，谤阿罗汉，身遭后有，堕阿鼻狱。如因谛听，无尽未如，仔细分别。那么这个地方是简略的把修学过程当中的魔相啊说明啊。这个地方分两小段，一个是外魔，一个是内魔啊。这个外魔呢，指的是或如阴魔啊，就是五十种的阴魔啊，就是色受想行识各有十种，总共五十种阴魔。或复天魔啊，这个天魔是这个六欲天的天王波旬啊。或遭鬼神，这个鬼神魔大概我们一般最多就是这个鬼神魔，他后面会讲到，就是说啊，这个鬼神啊有两种，有一种是你刚好在修行当中去干扰到他，他要来伤害你，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你过去跟他有共业，可能你过去有欠他什么因缘，这个时候你要处理的，他当然就放不过你了啊。这个是鬼神魔啊。第二个，或遭魑魅啊，魑魅就是那个狐狸精啊，那变化成人啊，来迷惑你啊，啊破坏你的戒体啊，啊产生种种的伤害。那么假设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能够好好的加以判断啊，就认贼为止。当然身为鬼神他要出来，他不是现鬼神身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是现出一些迷惑的境来诱惑你的啊。那么假设我们今天产生的贪念有所得，那这个时候你就心随境转啊，到最后就是喜心非正啊。这个地方讲到外魔的伤害啊，这个地方当然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色不迷人，人自迷了。这个五阴魔镜其实不能真正的迷惑我们啊，你要能够清楚，他就不能迷惑你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